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得撒罗尼人前书第三章7-13节。弟兄们，我们在一切患难困苦中，因着你们的信德就获得了安慰。若是你们在主内坚定不移，我们就能活下去了。我们为了你们的缘故，在我们的天主面前非常快乐。为这一切的快乐，我们该怎样替你们感谢天主呢？我们昼夜恳切祈求，目的是要见你们的面，以弥补你们信德的不足。愿天主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铺路，使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也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情和对众人的爱情都充满洋溢，就像我们爱你们一样。也愿他坚固你们的心，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和他众圣徒来临时，在我们的父天主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这是今天的圣言啊，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分享得撒罗尼人前书第三章啊，第三章保禄宗徒啊谈到了得撒罗尼人教会的情况，因为他听说了那些犹太人地痞市井流氓，不单单迫害他们，也迫害他们的信徒。所以说保禄宗徒呢，对得撒罗尼人的教会和教友们不放心，他去不了，他就心急如焚，他就派地猫德啊前去查看这个教会的情况。后来地猫德啊就去了得撒罗尼，到了那里看了之后啊，发现得撒罗尼教会和那里的教友顶住了外面的诱惑和压力，也顶住了当地人的迫害，保守了信德。迪毛德从那里得到了消息，看到了真实的得撒罗尼人教会的情况，后来就翻回了雅典，向保禄报告啊。那么保禄宗徒啊，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啊，就是今天的得撒罗尼人书信的第三章啊。保禄听到了这个迪毛德的汇报，就夸赞得撒罗尼人啊坚守了信德。保禄宗徒说啊，我知道了你们在这些困难艰苦中保守了信德。说如果你们的信德啊在主内不能够那么坚定，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说为了你们的教会啊，为了你们的教友啊，我在天主面前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他经常以得撒罗尼人教会为自己的荣耀，他也为此常常感谢天主。说他在这里呢听到了好消息啊，就夸赞鼓励他们。保禄宗徒说，虽然我这一次派了迪茂德，但是我也希望有一天啊能够 我自己亲自去看望你们。我们希望主耶稣能够为我们铺路啊，因为我对你们的爱啊，就像父母对于儿女，我希望我的这个计划能够成就。我也希望你们在你们的圣德的生活上保持无可指摘，完全圣洁，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就是这一章啊，大概保罗宗徒啊写给德撒洛尼人教友的基本内容。他从迪茂德听到了好消息，然后就写信称赞和鼓励他们，也告诉他们我尽可能的也去尽早的去看你们。后来这个完成了啊，后来到了公元大概75年吧，就是几年之后啊，这个保罗宗徒再一次踏上德撒洛尼人教会的土地。在这个总督大事录里边啊，有这个记载啊，就是他看望了德撒洛尼人的教会啊。今天的这个圣经就分享到这儿啊。昨天我就说今天要分享一个伟大的人物啊，就是奥斯定。有的教友可能对于奥斯定啊不太熟悉。奥斯定大概生活在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和五世纪上半叶啊。他的年代当时罗马教会啊，罗马教难已经平息，正值罗马的天主教会欣欣向荣的时候。他生活在这个北非啊，今天的生活在今天的埃及南部啊，就北非啊，突尼斯啊，他生活在那个地方。当时那个地方都属于这个罗马帝国的管辖范围，也是当时基督徒传教比较兴盛的地方。奥斯定的母亲，奥斯定的这个祖母外祖母啊，都是教友啊，都是教友。因为当时的习惯是成年才灵洗，说奥斯定小的时候没有灵洗。他天资聪颖啊，17岁就当了雄辩术教授。他离开北非去意大利的米兰啊，讲授修辞学。他在当教授的时候陷入了个莫尼教啊，莫尼教是两元论，说在世界上有一个善神，有一个恶神。那这样的话，人就把恶归于恶神，把善归于善神，好像跟自己没关系。他就堕落到这样的异端里边，生活的比较放荡啊。然后跟一个女子同居，然后致其怀孕并添加私生子啊，就这样的一个非常放浪形合的生活。他追逐名利，后来他到了米兰，他有几个同伴啊，都是教友啊，但是他有一次跟这个莫尼教的领导人有一次深深的长时间的谈话。后来因为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啊，他跟莫尼教的领导人谈话之后，他发现了这个异端里边好多的问题，他就逐渐的对莫尼教啊产生疑问。正好呢，在米兰有一个著名的主教叫昂布罗薛，非常有才华。那奥斯定呢，每一个星期天就去听他讲道，他觉得昂布罗肖啊讲的这些道理哎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跟昂布罗肖主教呢成了朋友。后来在昂布罗肖的指导下啊逐渐的归向教会。奥斯定在他的忏悔录里写了一个神秘的经验啊，有一次他和他的几个同伴啊在花园里边散步啊，他走到一个地方坐在那里就思考这个莫尼教的问题，天主教的问题啊。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奥斯定在他的忏悔录里边有详细的说啊， 当时有一本保罗宗徒之罗马人书啊，他就拿起来这本书啊，随便一翻啊，就翻到一页啊，他一看就看见那段话：不可狂业豪饮，不可争斗嫉妒，不可贪恋啊，等等啊，就是但是要穿上耶稣基督啊，这段圣经啊，奥斯丁突然啊，从那是一个身心灵的转变啊。后来他在第二年的复活节就领了洗之后呢，奥斯丁就开始有意思打算要圣召啊，要走圣召之路，但是又怕自己这个节德啊不好守，一直下不了决心。但是他的母亲莫妮加看他领了洗，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的母亲就在意大利的米兰去世了。后来奥斯丁就翻回北非啊，迦太基和他的西伯城啊，在那里呢就是著书立论，博持异端，因为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奥斯丁曾经有一本书，就是介绍世界从古至今的十大思想家，奥斯丁是其中之一啊。天主教有两个，一个是奥斯丁，一个是托马斯，这两个人就是著名的啊天主教的神学家，也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孔子，就是奥斯丁可以跟中国的孔子相比较啊，就影响世界文化的进展。所以奥斯丁后来就不断地研究希腊的文化，受柏拉图的影响，在他那个年代就形成了新柏拉图主义啊，他用这些古希腊的文化来为基督的真理做见证，他也属于新柏拉图主义的领袖人物。后来他做了神父，升了主教，在西伯城啊，就是北非的一个地方啊，做了那里的主教，做了35年，对整个东方教会啊，对当时的罗马教会啊影响非常大。尤其他写的这个忏悔录，大家都知道啊，比鲁朔的忏悔录要有名多了。他还写了一本叫《论上帝之城》啊，《论天主之城》，因为当时啊，这个罗马帝国快要灭亡了，腐朽之躯就快灭亡了。那么外教人呢，都说这是归基督教的原因，因为基督教不断的兴盛，罗马帝国就不断衰亡啊，就是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啊。后来奥斯丁就写了一本书《论天主之城》。他就论及到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一定要灭亡啊，但是天主的城永远会存在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灭亡跟基督徒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世俗的王国它一定会灭亡的，但是只有天主的国是永远长存的。这论天主之城驳斥了啊，影响很大啊，扭转了整个罗马对天主教的看法啊。后来整个的罗马天主教急剧上升啊，就在这个奥斯丁生活的中年，罗马天主教被定为国教，蒸蒸日上。从奥斯丁公元4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13世纪啊，差不多也就是说整个的中世纪吧，天主教的神学一直是受到这个奥斯丁神学的影响，奥斯丁呢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到了13世纪，理性开始恢复，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哲学啊，从啊13世纪开始，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神学不断地在教会内占据上风啊，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来解释天主教的真理，这是在天主教2000年当中 两个非常有影响的思想家，奥斯定和托马斯·阿奎那。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